弟兄姊妹平安，这些诗歌都非常好啊。啊，今天早上我继续跟你们分享，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。可能你们当中有些新来的朋友，其实我们主日崇拜主要是信主重生得救，我们有神圣命，我们知道在神面前怎么样敬拜。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还是欢迎你们啊！但是呢，我就介绍你们去另外一个聚会，对你们更好的。这是什么呢？就是十点钟我们有绝学的时间。我们绝学就分不同的班别，其中有木头班，木头班当中就是一个小组。如果你还不太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，我欢迎你参加那个聚会，因为对你来说会更好。因为什么呢？小组你可以跟那个老师分享啊，也可以有多一点交流。因为呢，那个木头班呢，主要就是很基本的将圣经的道理来跟你分享。主日崇拜呢，就比较深入点啊，主要就是对象就是信主啊，可能是信主一段日子的啊。所以今天早上呢，对不起啊。如果你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，可能对你来说不一定听得明白啊。但是我希望圣灵也感动你啊，让你看到啊。今天早上的信息对基督徒，对做愿意做主的门徒的那些弟兄姊妹，就跟你有关系了啊。因为登山宝训啊，马太福音呢不是容易解的一段圣经，因为我们要知道那个对象是什么。好像我上一次都跟你们分享过了哈，但是今天很简单，让你们多明白一点哈。我们首先看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念完十二节，好吗？都看到了哈。我们来同读哈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即坐下，门徒在跟前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；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；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；使人活目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；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人若认我的话，你们逼迫你们，列出各样外话回报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先的先知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我们特别留意最后一句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好，我们先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亲爱的恩主耶稣，今天早上我们聚集在这里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带领赐福我们过去一个星期的生活侍奉。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还有很多还没有认识你的人，我们在这里聚集，愿主的灵 你透过你圣经的话，让我们看见天上神，苍天造地的神的荣耀，你的要求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都喜欢得到福气，得到你的恩典、平安、祝福，但是求主让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福气。我们蒙恩得救，有圣灵的人，我们就有这个福分。盼望主你的灵感动我们当中每一位，我盼望在今天早上在这个房间的将来，每一个我们都能够在天上面对面看到神的荣耀。主，求你施恩拯救，求主也保守我们跟随你多年做门徒的，给我们有忍耐，给我们有坚持，我们跟随你不放弃，以致我们将来也可以在天上蒙我们主的称赞。我们感谢赞美，愿你的灵今天打开我们的心，给我们有个明白的心，愿荣耀归给你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Amen。 马太福音从第五章到第七章称为山上的教训。圣经里面四卷福音书记载耶稣在地上他的生活，特别是他的言行，这是他教训跟他所做的，无论是他教训或者是他所做的神迹奇事，为要彰显带出神自己的计划，带出让我们明白神创天造地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，也让我们透过他所讲的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跟随他，按照他的要求在地上生活。马太福音称为登山宝训，因为耶稣特别的对那些愿意跟随他的门徒来讲的，不是还没有做他门徒人来讲。所以如果你不是耶稣的门徒，你听起来有些教训你觉得很难接受，因为根本没有可能可以遵行，比我们中国人的孔子所的教训论语啊所讲的要求更高。但是如果你没有主的生命，你就很难活出这个生活。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有一节圣经这样讲的，你们的光是不变的，看起来很软弱一点的烛光，但是在黑暗当中就可以照亮这个黑暗的环境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的行为，就是你们的生活，敬虔的生活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这位父称为光，真光。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讲了，还有其他我曾经跟你们分享了，但是让你们知道登山宝训是耶稣跟当时犹太人跟随他的人，因为你知道福音首先是从犹太人，从以色列、耶路撒冷、犹大地那个地方全开的，所以要明白这个对象首先是犹太人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对犹太人来说，他要面对一个新的转变，天国的子民就是信耶稣的人啊。你知道福音书马太福音开始讲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说传天国的福音嘛，所以是既是天国，就不单单是犹大国，不是罗马帝国，乃是一个更大更高更永远的一个国家，就是耶稣基督亲自做王的。天上的神差他的儿子来 将天上国度的意思的讯息带到地上。耶稣基督的带一群人带到他都想到山上。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呢，耶稣刻意的想山的，因为跟随他的人很多。你看马太福音四章最后那段，很多有病的、鬼附的都来到耶稣面前，有期望、有期待嘛，希望耶稣帮忙他嘛。啊，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去教会都希望啊，从神的话里面得到帮助。但是耶稣在这里想到山上，就让那些跟随有病的人不能跟他了。他想到山上，就对那些门徒单单的来讲这个教训。其中就是愿意他们知道天上的神对跟随他的天国的子民，虽然在地上生活，有什么要求，其实是要求他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让有一个敬虔的生命来彰显那个敬虔的生活，也是对当时第一批做门徒，就是犹太人来说的。因为对他们来说，对我们来说，你明白马太福音都应该要从这点开始。我们看的圣经有旧约有新约，对吧？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为我们开了一个新约 New Covenant。 犹太人一直以来都在旧约底下生活，要他们进到新约是很难的。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说，我跟你们宣布，我来不是废掉律法我先知，对吗？我要成全。怎么样成全呢？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跟我们说，对门徒来说，他们是行接啊旧约先知的棒，听得明吗？他又接旧约先知的棒，承担新约的职事，这是从旧约到新约。那现在没有先知呢，我们都知道了哈。如果有人说我是先知，讲什么什么话，你要小心，因为没有先知这个位，这个职位。但是神从旧约到新约，他拣选门徒跟随他，门徒也应当承担，好像旧约先知有一些职分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耶稣曾经说，律法啊，先知到好像约翰就为止了。他来的时候，他建立教会，好像没有旧约的先知继续到新约。但是呢，他拣选门徒来跟随他，借着门徒来啊教训，来彰显啊他的工作。等一下我让你们多明白啊。所以你知道，对犹太门徒来说，他不是单单承担，诶，我们不是单单为犹大自己以色列民族信主，乃是为普世万民。当时来说他们有困难的，你看使徒行传啊，当时他们跟外邦人非犹太人没有接触的，要他们打破这个界限啊，进到我要将福音传给其他民族是很难的。那我们现在中国人大部分来自不同的地方，不能否认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们看见你的同乡会沟通得好啊，对吗？你跟那些洋人交谈的时候，可能你说，哎，我的英文不行啊。但是你知道神也爱那些洋人啊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神都爱啊。我们是天国的大事啊，好像门徒将从前承受耶稣基督的吩咐，你们要去将福音传给其他的民族。所以有诗歌唱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啊，在列邦当中颂扬你啊， 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神的神，我们昌天就地的神是所有民族的神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背景，我们是主的门徒，但是我们承接天使旧约先知，他有一个职分，他有一个工作的光辉，让我们明白，好像耶稣一样。耶稣曾经讲啊，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差我来的。他又说，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就得先知的赏赐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代表耶稣全福音，人接纳啊，接纳到家里面啊，给你那个喝的茶啊，就是接待了啊，愿意接受福音啊，你接受我们所讲的，就是接受主耶稣了，接受主耶稣就是接受那位独儿的真神，大家都很清楚知道了啊。所以耶稣为什么这样讲呢？虽然现在没有再有先知，但是我们要好像继续啊，先知的功能啊，就是将神的话带到地上。先知的功能其中就是什么？神跟先知说什么，他就跟百姓说什么。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。我们现在信主做主的门徒，不单从神里面得到福音的祝福，也要将神的话、神的期待、神的心意、神要求我们人做什么，我们要带到地上。我们是神的代言人，所以我们要有先知的灵，才可以为主来做工。我们曾经看过啊，虚心啊，什么是虚心？虚心的人有福，虚心就是灵里面贫穷啊。如果你拥有太多，我们只是注重末之肉体的需要，我们就不看重灵里面的需要了。所以要你们明白，进到神国第一个点，就是我们 realize， 就是明白灵的需要比肉身的需要更重要。这就是虚心的人有福，就是你觉得灵里面贫穷，你觉得缺乏，你都去到神的面前，你信靠主，耶稣就给你永生。永生是什么？是神的生命。神的生命就是圣灵，圣灵在你里面，这个是很重要的 turning point， 一个转捩点。如果你有圣灵，你就可以为主做工，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有神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登山宝训我们要分开生命与生活，没有生命你很难活出圣经里面的要求，这是很重要。天国是灵魂的归属，这是我们以色列人是日耶稣来的时候常常有人发这个问题，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啊？我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啊？耶稣都讲天国，所以福音书所讲的，耶稣来是讲天国的福音，天国的好消息。好了，天国是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天国是现在也是将来，但是将来比现在更重要。所以耶稣讲，你们要为你们的灵魂啊注意你们的灵魂将来，所以他讲很多比喻都关于人的灵魂，比方说财主那个拉撒路啊，无知的财主等等比喻，都是讲这方面。目的是讲什么呢？目的不是耶稣不喜欢那些富有的人，乃是警告那些有钱的人，你不要因为自己拥有太多忘记自己灵里面的需要，是这样的。属灵的生命比肉体的生命更重要，但是不是指肉体的生命不重要。你记得曾经跟你们分享那个初恋挣钱哈，提摩太前书那经文说， 操练身体，益处还小，唯有敬虔，凡事都有益处吗？那保罗不是说操练身体不重要啊，啊，所以你们去继续做运动啊，我都需要啊，因为有好的身体，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嘛，没有好的身体，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呢？啊，这个不行的哈。所以让你们明白哈，一切都是从灵开始。所以诗篇有一句话说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就是这样。你不虚心，你的灵不醒悟过来，好像浪子醒悟过来，怎么样可以有一个转机呢？啊，我们觉得干渴，我们才来到耶稣面前，他给我们不是单单永生的福，乃是圣灵的福，是指我们受圣灵，这是一个起点，就是虚心的人有福。好了，今天跟你们分享就是哀痛，是哀痛还是哀动啊？哀动的人有福，因为他们别的安慰。那所以呢，有些时候呢，分享神的话有一个难处，就是第一怕自己表达不足，第二就怕我所讲的你们听不明白，觉得解话甚难，谁能听？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信主为什么要我们哀动？我们跟随主为什么要哀动？为什么有痛苦？我们跟随主不是他给我们祝福吗？我们祈求他，他不是医治我们的病、哦、我们求他的时候，我不是考到那个 driving license 吗？我求他的时候，他给我工作，我移民来到这里，从新开始，神听我的祷告，这不是最好吗？为什么我们需要哀动啊？我们需要明白这个观念。有一些对圣经的误解啊，就以为我们跟随主，我们总是好像圣经说哀痛的人有福，所以我们终日都在忧愁哀痛不开心啊。从前我有这个错误的印象，其中的印象是什么呢？引用圣经的都是从圣经来的啊。第一个就是从全都书来，全都书怎么说啊？敬畏的人的心在周章之周上之教啊，哇，所以常常觉得哎不开心就最好了。啊，不过这个是错的啊，因为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思想我们的人生啊，是这样的，不是单单为了生活赚钱，这些只是一个过渡，我们要知道将来的终结去哪里，这个才重要。还有另外就是我们要效法基督啊，啊，效法他，基督是怎么样的？基督在圣经记载，他哭的时候比开心的时候多，所以称为忧患之子。你们知道吗？耶稣，你看圣经有没有看过耶稣啊笑很小？啊，有圣灵感动他，耶稣欢喜了哈，都有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有个印象，像耶稣，像耶稣，耶稣不开心，耶稣就好像很忧愁一样，所以我们总是像耶稣这样忧愁，我们就有福。那、啊、这个是错了，因为圣经很清楚的教训我们，你们又喜乐，又靠主喜乐。那我告诉你们啊，神是不是一个开心的神？上帝啊。上帝是不是一个开心的上帝呢？开心他上帝啊，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有位格，他们彼此交通，他们是开心的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喜乐的灵啊，神将圣灵给我们，第二个果子是什么？仁爱喜乐。如果圣灵不是喜乐的灵，神不是喜乐的神、我们就忧愁的有原因了啊。但是神不是希望我们常常忧愁的，但是我们要明白为什么忧愁，为什么哀痛，这个重要。效法基督是效法他的谦卑，效法他愿意放下自己啊。有一卷经文我们常常用的，圣经岂不是说 也要背十字架吗？常常背十字架，背十字架的人开心吗？你告诉我，背十字架不开心的。你不要说背十字架是开心的，背十字架是放下自己，你不开心的。但是背十字架为什么还是要背呢？那有个原因的，我们用圣经不要用错。那这里呢，我没有将经文打出来啊，你们要翻你们的圣经好吗？打开马太福音第16章，你就明白这个背景啊。为什么耶稣要求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他？有个背景的。马太福音第16章第21节，找到吗？马太福音16章21念到23，找到为我念好吗？好，你看继续下去就是九卷经文了，这是若人也跟随我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，所以有个背景。所以你看预示耶稣对门徒怎样说的，24节是怎样的，是有关系的。这个背景就是什么呢？当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了，为神遵行神的旨意了，我要完成神的救恩了，那彼得出于人的好意啊，你知道吗？最困难跟随主的往往是人的好意啊，人的情啊，拉住耶稣，耶稣不要上十字架，你不要死啊。当然彼得不明白啦，耶稣一定要死救恩才可以完成，对吗？所以耶稣转过来就跟彼得说了，他所爱的门徒，哇，骂他很厉害啊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啊！他这个爱的门徒耶稣这样讲，为的是什么呢？因为彼得背后虽然他的动机是好，但是撒旦在背后好像将人的情套出来，就是你不要想十字架了。如果耶稣不想十字架，救恩就不可以完成，我们就不可以得救，我们就有死亡。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，耶稣讲你要跟随我，你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你有些时候要放下的。但是耶稣背的十字架呢，他不是很苦的这样背的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他因这摆在前边的喜乐，就轻看十字架的受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，他是因为看到将来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好像姊妹们啊，哈，你们希望结婚生孩子啊，怀胎的日子辛苦吗？你告诉我啊，辛苦的，怀胎的日子啊，我太太怀胎的时候啊，哇，呕吐的很厉害啊，早上呕吐，晚上呕吐，辛苦的怀孩子。但是有没有价值啊？生出来的时候就开心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跟随主在地上生活，我们现在有一点点的为主的苦，可能啊，有些人没有苦的啊，没有苦的你要小心了啊。我们是看到前边的喜乐，所以忍受现在暂时的苦，所以圣经称为自战自清的苦是怎样的啊。所以要明白这个哀动啊背后是什么。好了，哀动很哀，哇，我听谁的哀痛痛啊，哀痛有许多原因的，对不对？很简单，几个原因你告诉我啊，你 餐体这只狗啊，养了十多少年啊，15年啊，他死的时候，哎，真的很不开心啊，啊，你的狗啊，跟你有感情啊，啊，我们有一对夫妇啊，他养那个兔子啊，兔子，他没有儿女啊，养了兔子，这兔子呢，万病，哇，万病。他在这里找不到兽医啊，他去到美国啊，花很多钱啊，医那个兔子，那个兔子已经很年纪很大了啊，他花这么多钱的医他的兔子，不是兔子，这个都是有意的。为什么他有这个情在这个宠物当中啊，所以他花很多钱都愿意啊，啊，到那个兔子死了，哎呀，真的很不开心，这是正常啊，失去挚爱，我们当中有人失去挚爱的，我们会觉得哀痛，这是人的情，因为你失去一些你宝贝的东西。还有呢，我们经历患难，比方说在日本啊，先啊，从前有一个 tsunami 啊，死很多人，哀痛。你看到那个电视新闻啊，你都真的不开心了，你觉得里面很难受啊，对吗？但是很可惜，往往我们香港的时候啊，报告新闻的时候都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啊，所以报告这些不好的消息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吃饭，我们觉得。哎呀，好像没有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其实你看着怎么人多人受苦，你真的吃饭吃不下去的。如果你有一点点情，对不对？大的灾难夺去很多人的生命，破坏很多人的家庭，你说哀痛吗？哀痛啊！我们应该有这个心，因为天父都不喜欢这些人没有永生底下离开这个世界的。他们会灭亡的，哀痛，经历灾难。但是第三个呢，这是我们做错事后悔，那个哀痛很小啊。你看看你想一想，很小人会为自己做错事犯罪来哀痛的。只要真的清楚得救明白救恩蒙圣灵光照的那些人，愿意信主的人才可以这样的。我们为我们所做的事后悔，做错决定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后悔的，因为做错决定。你不要说跟你的太太说，我做错决定，娶了你。啊，但是当然我们每天都做很多决定啊。我知道啊，真的有很多家庭啊，不同心啊。一个来愿意希望来移民加拿大，另外一个就不想。哇，但是来到这里不一定每一个人都顺利的嘛，你知道吗？不顺利的时候就哇啊埋怨他的配偶，为什么带我这里来，因为我就弄到这样啊。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看的，夫妻应该同心的。做错决定每一个人都伟大。但是在神的手中，可以将不好的变成好的，将灾祸变成祝福的。如果你依然愿意信靠主，你看约瑟就知道了，他的人生都是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吗？你知道吗？不是他愿意去的，他没有埋怨神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应该知道，有些人会做错事情后悔，但是很小。人会为自己做错决定后悔，总是觉得自己是对。那这个是一个起点，神所要的就是我们要明白，我们有可能做错事，我们需要为自己做错的来后悔。你知道有很多电视剧啊，很多电视剧的 故事啊，都是说啊，讲那个陈家啊，怎么样害到李家，整个家都分散了，家破人亡。好啦，李家后来呢，有一个生还的人呢，他长大以后呢，他就报仇啊，报仇的时候杀了对方，杀了对方以后呢，发觉其中有一个是自己的父亲啊，就是或者是儿子等等，你知道吗？哈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天哪！为什么我做啊？做错决定了吗？做错事啊？啊，报仇了吗？啊，这些故事常常看看的哈、啊。啊，电视剧有这些，但是人生，我们很多时候做错很多错误的事情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们看为正常嘛，所有人都是这样啦，正常啦，所以都不觉得自己是错。”因为你没有神的眼光啊，弟兄姊妹，所以你们觉得自己是对的。你生活在黑暗当中，你怎么样看到光呢？你都不知在光中，所以你在黑暗里，黑暗所有的东西对你来说都看不见呢、啊。你在黑暗当中，肮脏的事情你都不知道，你吃的东西有肮脏有蟑螂，你都看不到，因为你在黑暗当中嘛。但是如果你在光当中，你就发现，喂，我的饭菜里面有蟑螂。你就不委屈啦，很简单的道理。哀痛在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呢？这是第一，为自己的罪难过，哀痛。圣经在诗篇很清楚告诉我们啊，神所要的罪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，因为懊悔为自己做错事情难过，哇，有一位神，天上的父，我离开他这么多年我都不懂，我还以为自己很好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今天下午去商场拍单张啊，拍单张常常我就说我是为天父去商场找回失去的儿子。本来他们是属于天父的，但是他们迷失了，他们就是浪子啊。但是最哀哉的就是什么呢？你知道人一生一出生就是给撒旦掳去，撒旦掳去啊，你明我的意思吗？绑架。在 CNN 啊，昨天有一个新闻，就是在Greek 就是希腊，有警察就发现有个四岁的女孩，他就发现有个父母带着他啊，那些父母就是英文就是 gypsies 啊，吉普赛啊，吉普赛你知道有600,000啊，在欧洲周围去的啊，那个 gypsy 的夫妇呢就不知道怎么样老去别人一个白人的一个孩子啊。养到四岁，现在 CNN 不多啊，找他的 biological parent， 就是找他的父亲，因为知道不是他的真正的父亲 DNA 证明出来了。你记得那个 gypsy 呢，头发黑的嘛，为什么会生的那个白的那个女孩啊？那我们呢，还没有认识天上苍天造地的神啊，我们只是被撒旦老去的。你记得那个 gypsy。然后那个小孩要能做什么？长大以后叫他做小偷或者是做妓女，可以这样的。欧洲这个现在那个文化非常败坏的，我们的光景就是被撒旦女老去，但是老去以后我们还不知道哦，因为撒旦给我们有的吃嘛，有的喝嘛，我们不知道将来的困难啊，只是神差的儿子来寻找我们，开我们的心，我们才知道哦，原来我们是在撒旦手下。如果我们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，我们就觉得苦啊啊！但是撒旦现在给我们很多甜头啊，给我们很多好处啊，所以我们不觉得在他手下好啊，所以称为罪中之六。之乐啊，在罪里面有快乐的。如果犯罪没有快乐， 没有人喜欢犯罪的。你知道那些吸毒的人呢、啊、哇，吸毒非常害的，你知道吗？有快乐的，没有快乐他不会吸毒的。如果他吸的时候好像臭水一样，没有人吸的，明白吗？我们神是这样，不明白啊，你知道我们看不到啊。所以如果当我们看到罪的可怕，将来的刑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悲啊，就会哀啊，是这样。还有呢，第二，哀痛，这是为遵行神的旨意，做神的工，你为神的计划在地上彰显，没有出路啊！你传的福音被人拒绝，你为他的灵魂哀痛，是这个，这是你为了神的拯救，他的爱已经彰显了，但是你接受给人的时候，别人不接受，你为他的灵魂担心哀痛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下面举的例子你就会明白。耶稣讲那个比喻天国的筵席啊，这个比喻是这样的啊，他派他的仆人出去啊，现在那个王帝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婚宴啊，邀请所有人来啊，好了，邀请一个派他的仆人去了啊，其中有一个就说了，哎呀，我不能去啊，因为我刚才买那个地啊，我要看看那个地啊，好了，仆人要去另外一个说，我刚才买了5对牛啊，我要试试啊，又推迟了。好了，第三个仆人说，哎呀，天国的筵席预备好了啊，我的主人邀请你来啊，他又退了，哎，我刚结婚了，不行啊哈。就好像我们邀请人信耶稣，很多人不同的原因拒绝，那个天国的王不高兴。圣经没有记载，耶稣没有讲那些仆人怎么样，心里面怎么样，有什么感觉。但是你可以想象，如果你是那些仆人，神差你去传这个福音，但是没有人听，他们不接受，你真的为他担心啊。为遵行神的旨意，人人不理会，我们为他担心哀痛，特别是想到那个惩罚快到。以赛亚书里面有一节圣经，就是我们在神醒审判的道路上等候他来的。弟兄姊妹朋友，你打开现在 iPad 好，电视好，手机好，你看现在的新闻都是不好的消息，很少好的消息，大部分都是讲人怎么样破碎，怎么样逼害其他人，很多罪。如果你知道那些罪人将来的结的终结啊，你真的为他难过的，你悔的。我刚才说登山宝训是教训门徒，门徒是新约的开始，他又承接旧约先知的棒啊。门徒，我们这些人，我们都应该有先知的灵啊。先知的灵是什么灵呢？先知的灵不单是有神的话，因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嘛。先知还需要有神的情啊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国语有没有这个表达的？有人情味啊，有的啊。什么是人情味啊？啊，你有需要在公路上，你的车坏了，爆胎了啊，你不知道怎么弄，突然之间有一个人你不认识的，他路过看见你有需要，他帮忙你问那个车胎啊，这个真好啊。从前在前，你如果你没有 没有开车，你在公路上，哎，你怎样？有车就接你啦。但现在不要啊，不要随便接啦。那这就是人情味道了哈，你去到这个地方好吗？天上的神也没有神情味的。圣经没有这个表达，但是神真的很有情的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做神的仆人，你不懂得为别人忧伤流泪，你的爱很有限了。大家明我的意思吗？我不希望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有很多圣经的知识，但是没有一点点的怜悯。神所要的是一个怜悯的心，神所要的是我们从心里面、生命里面生出来的那份爱，为别人的灵魂焦急，为配义的浪子忧心，为走错路的那些神的仆人难过。你不要讲，哎，这个神的牧师怎样怎样怎样啊，好像背后讲他的软弱的地方，你不为他祷告。我们应该有这样心，因为天父的心是看见浪子不懂得回头为他担心。好像你们做父母啊，你们当中都有人曾经这种经历啊，你的孩子不听你的话，跑到远方不跟你来往，你为他担心了，对吗？天父是这样的心对我们，我们应该有一点点好像天父的心，我们才可以知道怎样为他做工啊。很多例子啦，耶利米啦，哀哭的先知啦啊，这个耶利米真的很惨的啊，他为神工作做工说话，他受的逼迫很大的，他称为哀哭的先知。为什么呢？他为他的同胞哀哭的很多啊，这个不讲了，时间的关系啊。还有以西结也是啊，神立他做守望的人，神对他说啊，你要警告那些恶人，如果他不离开他的罪恶，他又死在罪中，但是你却救自己脱离那罪。但是如果一人离异犯罪，他必定死，你如果没有警戒他，他死在罪中，他受降所行的义不被纪念，还有我却要向你追讨他丧命的罪。所以全都人不是容易的。如果只是讲你们喜欢听的，很容易的。但是我是讲天上的父要我跟你们讲的，有爱的讯息，要有审判的讯息，这是圣经啊，神何谓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些话你没有神的生命，你不明白啊，你不明白为什么基督徒为什么这么紧张啊，为什么好像看起来信得很迷啊，迷信啊，不是啊。如果你看到地狱的火啊，你就会惧怕。那以西结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先知，神也对他说啊，你跟我的以色列犯罪的人说啊，要他悔改，他们不悔改。神就对以西结说，你做用这个砖啊，将耶路撒冷的城墙画在里面，你就对着那个砖来攻击，就好像预言那个外邦就是巴比伦啊，他又将来会攻击你们。你还要睡觉的时候啊，左边不要转身，睡390天，然后右边睡觉，吃饿啊，40天， 代表什么？代表担罪，还有你煮的食物要吃的很简单的，而且煮的时候用火来烤了。神跟他说，你用人的粪，听得明白吗？来烤啊，那个食物。哇，以西结就跟神说，哇，怎么肮脏，不行啊。神就说，啊，你用牛的粪来准备食物。为什么神这样做啊？神要以色列明白知道啊，你们的国家如果你们不悔改，将来你们有饥荒啊，你们自己吃自己的儿女的药啊，你们将来很惨啊。神透过先知这样预言讲出来。你如果你是以西结，你觉得很哎呀觉得很难啊，但是你应该为你的同胞悲哀啊。是这个意思。还有更惨，神吩咐以西结，我要你的太太了，结果他的太太真的去世啊。啊，你们觉得哎呀做先知真的难哦，为什么神这样做啊？你们听不进去啊，因为是圣经这样记载的，以西结书这样说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看到将来有个更大的苦啊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，在监护营里面啊，比方说在日本统治底下，你有些人的形容就是生不如死啊，听过吗？为什么生不如死啊？就是你生存，但是你看到这个痛苦这么大，你宁愿死去啊。我认识有一个肢体啊，他真的，我知道他发生的事情啊，他的儿女后来配医了，离开神了，他很早的过去世了。我们有些时候会说，哎呀，他真的，如果他还在的时候，但是真的气死啊，他早一点死，免得看见这个光景啊。那这个光景一定很糟糕了，对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说哀痛的人有福，他们必当安慰。那我们不是单单看先知的苦啊，我们还是看神的安慰的。因为哀痛，我们好像主一样，看的人不悔改，我们为他担心。但是神的仆人，我们每一个都是，我们看到人如果拒绝神，我们为他担心，这个哀痛很重要。但是并不表示我们每天都忧愁啊等等，不是，我们要起码有一个怜悯，有一个纪念人的心，因为我们知道啊，最后啊，神会成为我们的赏赐。所以神的喜悦啊，主的称赞是最大的安慰。最后啊，我用一节圣经来接触啊，就是以赛亚书61章，我们一同读好吗？让你们多明白这个背景跟耶稣所讲的有关系。我们一同读好吗？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被爱的人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一直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典都是福音，都是好的消息。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不好的消息，这是一个祸因，这是神报仇，这是审判的日子。福音，我常常说福音背后有一个祸因，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，那个祸因就成为你将来的赏赐，这个是很可怜的一事。所以哀痛就是我们看到将来，那这个一切都是从我们心灵里面有改变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，我们看到有关系的。如果我们还是所有的生活都是为自己，没有想到别人，我们是自我中心的生活，你们很难明白 耶稣基督在你所讲的哀痛的人有福，因为你不为别人哀痛，你只会为自己失去挚爱来哀痛，或者遇见困难来哀痛。但是神所喜悦的哀痛，就是为完成神的旨意不得到完全来哀痛，为别人的灵魂来哀痛，这才是真的有福啊。所以不要等你的父母快要离世的时候才跟他传福音啊，要把握机会跟他传福音啊，免得你后悔。这就是圣经对我们的教训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恳求你祝福你的话，也祝福你的教会，让圣灵感动我们。你的仆人所表达的很有限，但愿圣灵保足一切的欠缺，愿主工作，求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愿意跟随你的，我们懂得你的话，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真正的福乃是遵行神的话，按照圣灵的带领来生活。求主给我们有这样幸福的心，愿主祝福，谢谢你。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软弱，人忧愁，人有重担，愿天父你为他担当，为他开出路，为他解决他的难处，给他看见你也是有怜悯随听祷告的神。求主工作，谢谢你，愿你带领我们这个星期的生活，凡事蒙神喜悦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Amen。